那我们这堂课都是选 A 五的同学，我们就是 A 五的这个课程。那刚刚讲我们的课程名称就是浅谈教会儿少父母事工，是庄淑华传道来分享。那我想让传道等一下介绍他自己，那我们就直接先把时间就直接交给传道。那人不多，但是呢，掌声可以很大声，我们就来欢迎那个传道。
讲话是吗？等一下。
好，这样挂着大家，到时候可以吗？可以听一下，
可以用，
可以哈。OK， 好，我坐着讲好了，因为真的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如同刚刚刘老师所分享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的当中我们需要也在教会这个延伸的属灵家庭里面来建造每一个基督徒家庭，而基督徒家庭从夫妻从父母开始。主，我们求你赐恩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做好预备，在这当中，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在教会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如何建立那基督化的家庭，也知道如何按照父神的心意来牧养教养我们的后裔。我们仰望你，愿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成为那坚固的见证，主向这世代来传扬你的名。孩子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是我叫庄淑华，对，你们在你们的单子上面都有看到。为什么我自己在做青少年工作，大概从我大学开始到如今，我大概做二十几年的青少年工作那我也在教会做牧养，然后也在神学院教青少年的课程。那我想说姐姐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儿少父母事工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因为我的教会很多都有一代的父母或者是二代的父母，那我觉得特别是二代的信徒的流失，其实是一个教会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一个过程当中，如何从父母事工开始做预防，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部分。所以一开始呢，我们想要来想想，就是再次教会父母事工。过去我们可能在教会你会有些父母工作，但是我不晓得你的教会的父母工作大概在做些什么。你可能比较多的做多一点的是亲子教育，就是我们可能开一些父母成长班，就是教导父母如何跟你的青少年坦诚沟通啊，讲话这些。我们大概比较少去思考的就是，到底父母事工是所谓的亲子教育还是门徒带领。我们比较多在做亲子教育，教导如何同理心，教导如何引导啊，建立价值观。我们比较讲的是技巧，讲的是那个亲子教育，就是跟模范呀。如果你不挂上教会的名字，你在外面的一些所谓的工作方或什么，你大概也可以上类似的课程，就是你不需要到教会来上。那么我们到底在教会的父母事工应该跟外面的所谓的这些走亲子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先来看他分享一个问卷的调查，这是我们2007还2008年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个针对一些教会做的调查。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有收到青少年的问卷，有家长基督徒家长的问卷，也有青少年辅导的问卷那在这个问卷当中，我们就调查出了一些关于二代，我们特别要讲的是二代信仰流失的这个部分。好，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问了家长，也问了辅导，为什么二代会流失，或者是为什么二代会继续的稳定在教会。好，大家看一下这个问卷的答案这是家长自填的答案你看到左边右边对右边这边信徒二代流失，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从上面往下，对不对有几个这些家长们还有辅导们所列出的答案你看，未重生得救，大家可以了解，未重生得救流失这个是蛮容易发生的事情。好，外在吸引力到了高中可能有社团，有一些的同侪的这些吸引到大学各方面，他有外在吸引力，他要流失。好，课业问题，我想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的痛课业问题的确一直都是 我们的挣扎哈、啊，他跟你说他要考试，他要补习什么之类，他不来，久了就不来。可是各位，你看蓝色的部分，这十个里这十几个这个条件里面，各位你看到一下，有五个是关乎父母重视课业，父母没榜样，父母不重视信仰教育，亲子的问题就是我不想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同个教会。好，父母不坚持，父母说，我尊重我的孩子，他要来就来，他不来我也不勉强他，哈，这叫尊重哈。但是我每次听到这种尊重，我都有点生气哦。好，父母不坚持，所以看信徒二代流失里面，父母占了多少个因素？五个，多不多？
一半。
一半哦。所以如果你的教会，目前是个很多是个二代的教会。你可能要先搞定父母，你搞定父母，相对你的二代就稳定很多。好，那么我们看左边，父母孩子持续来聚会，你有没有看到？当然同侪是个原因啊，他如果在当中有同侪有归属感，他本来就会比较想来，因为至少来见朋友嘛哈。刚刚刘牧师说那个爱的氛围很重要，所以我有关系，我有认识的人，我有喜欢的人，我本来就会容易来。好。重生得救对他们来讲，这是我们的努力目标，要让他们重生。可是你看父母来，父母强迫来，各位原来连父母强迫来都会是一个使他们稳定聚会持续留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哈。好，然后在父母生活的榜样，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组内的家庭，他们就是父母非常坚持孩子一定要来教会，所以只要孩子跟孩子的学校生活有些的活动，如果跟教会冲突，父母说你不要去学校，你要来教会。啊，虽然说孩子有些不开心，可是对孩子来讲，那个父母所看重的就有差别。特别是我提到我们有个孩子是他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他遇到一些的问题，那对方呢是他就在写了一个回应，他就写说对方的家庭的标准们生活的各方面的标准要求是希望他的小孩念到博士。他说可是我们家不是这样，我们家对我的门槛是要敬虔爱主。就当他在遇到那个价值观那个冲突的时候，他的反思是我的家庭不是要求我要念到博士，我的家庭要求我要敬虔爱主。那对于他的这个教养，我就跟他的母亲说，我说我看到你的孩子做这个分享，他母亲就非常感动的，因为他母亲那一段时间其实对他的自己的教养这些东西，孩子的教养亲子的冲击是有点沮丧的。可是这母亲说，我没有想过我的坚持居然会在我的孩子身上留下这一个影响，就是敬虔爱主。好，所以各位你看父母生活的榜样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会。包括我遇到过有学生，就是他其实面对在一个信仰的冲突期撞墙，他很想去外面享受一下花花世界什么之类的。可是十月份我们有研经培灵会哦，这个孩子他预留时间要去参加，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每年都参加，所以即使他在一个那个信仰冲撞的时候，他仍然觉得去参加研经培灵会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啊。这个也不是父母要求的，他自己觉得这个时间我该去参加。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那些的习惯，那些的在那个家中所养成的那个仪式节期哦，这个当中其实对这些孩子啊，都是他们潜在的整个在生活里面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会在这当中。好，所以你看到当父母在这当中占有那个重要的推手的时候，孩子会持续聚会。那孩子在稳定持续聚会当中，他就容易有信仰的东西进到他的里面。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离开教会，他也没有所谓的灵修生活，那对他来讲那个信仰就会更加的遥远。特别是我们现在外面的传媒各方面，我们在很多的价值观的建造跟传播上，我们是远远输于这个世界的。那他如何在当中连结？好，那另外我们再看哦，我们在问卷里面问题，教导青少年的信仰跟价值观最大责任落在哪里？这个蓝色的是家长回答的哈，紫色是青少年的辅导牧长回答的。各位你看一下，信仰教导青少年信仰最大责任在哪里？父母自己都说啊，快九成的父母说是我，对不对？好，那价值观呢也是父母都觉得这是在我身上。所以各位父母们心知肚明啊， 哦，就像父母不能把很多东西归咎在学校，归咎在教会，因为想你想看这个孩子再怎么样，他在教会有多少时间？顶多两三个小时吧。哦，一般的团体聚会或儿童主日学，对不对？可是这个孩子在家庭跟父母的相处有多长？所以的确在儿童跟父母，的确在他的父母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建造青少年的门徒，我们可能要另外的思想，他大概不是透过青少年的辅导传道，是我们要怎么建造，特别在二代的当中哦，因为一代父母他是非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碰，不见得能够接触到父母。好，那二代的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有孩子的家庭，他们应该要，我们应该要帮助这群父母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要不然他怎么建造他的孩子价值观跟信仰。好，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哦，成人跟青少年一起从事信仰活动哦，祷告、读经、讨论信仰议题，对不对？各位最近要公投，对不对？哦，这是信仰议题。各位，你看一下，不论是家长啊，蓝色的是家长，黄色的是青少年辅导。你看一下，各位，我们有一起祷告吗？祷告可能有啦，啊，因为我们开玩笑说，因为我们没有把谢饭祷告分掉，所以可能谢饭祷告可能是一个让他们常常祷告的一个占比例占比较高哈。好，那你看读经呢，各位？包括我们自己青少年的辅导牧者，我们可能也不太多跟学生读经。好，那更不要讲各位讨论信仰议题，辅导可能还多一点点，因为可能跟我们的团契聚会或者我们的牧养陪读哈约谈有关，所以我们可能还常常多了一点点。可是你看，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是什么最高，都是偶尔。如果我们觉得信仰的读经、祷告啊，刚刚刘老师说的那个真道很重要，读经祷告很重要，跟他们讨论信仰，在这当中来了解他们到底怎么思辨这些的挑战很重要。可是各位，我们没有哎，我们不做这件事，家长也不做这件事，那我们到底平常在讲什么？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对话里面，会不会常常讲的还是你功课写完了没？我们没有讨论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让那些信仰的这些重要的东西元素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青少年跟家长一起祷告读经。好，我讲啊，祷告还稍微多一点点，对不对？祷告稍微多一点点啊，读经呢，偶尔。各位，我们没有，我们可能在信仰建造上，家长也相对的，我们好像就像我们华人一样，就是我们的把课业就交给学校，把信仰交给教会，可是家长明明知道责任在我，但他忽略。好，那么另外啊，这是另外一个调查啊，有父母提供属灵引导的青少年，八成的人会留下。当然，你们说流失的人有没有？有。可是你看，相对来比，我们还多赚两成。啊，就是如果有父母愿意在这当中陪伴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帮助他在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能够透过信仰来思考的过程里面，这个会有影响。哦，那么可是各位，我们如果讲父母提供属灵引导的时候会有留下，可是很哀伤啊，成人无法协助青少年信仰成长的原因。缺乏计划，缺乏相关训练，这是在前面。好，第三个，缺乏标准跟目标，看到吗？这是问卷调查啊，我们没有计划，我们没有训练，我们没有目标，到底我们要把这群青少年带去哪里？教会跟家长，我们都没有目标。那辅导没有受训练，也没有目标。所以我们就是变成陪伴聚会，变成安亲，或者是我们只要小孩这段时间他有来教会稳定就好，然后他到大人的时候他就会自动成为一个成熟基督徒。各位，没有啦，你如果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不帮助他，等到他18岁之后，所有的世界的价值观在他的生活里生根之后，你就很难改变他。这是为什么我们说18岁以前信主的比例会比较高，因为他还在一个信仰的对话的里面， 你有机会帮助他用新的价值观系统去思考，但是十八岁之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进到他的里面，他已经经过思辨，他已经经过重新整理了，成为他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你要再改变他就困难。好，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要对成人，有时候对成人传福音相对来讲困难，因为他已经有他自己的很深的一个，他可以解读事情的设想。好，可是各位无法协助，对不对？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在这当中怎么帮助他？家庭跟教会间就青少年信仰成长做联系讨论，偶尔。第一个，可能家长也觉得我不需要跟教会讨论；第二个，教会青少年辅导因为都很年轻，所以也很怕家长，所以基本上也不太想跟家长做联系。所以我们这样的当中，你可以看见现在教会的困境就是家长没有被训练。教会跟家长之间也没有太多连结，就对信仰，对孩子的信仰这一块做连结。教会跟家庭没有一起的合作，所以我们常就在这挣扎。家长成为了我们的所谓的青少年辅导的敌人，因为家长常常会让小孩没有来教会，但是相对而言，我们也没有得到从家庭来的帮助，没有办法双管齐下一起来建造青少年的心。好，那我们就看到二代不断流失。我不晓得当你回过头去看看你的儿童主日学的人数，从儿主结束小六上来到国中有几个人，当中有没有人流失？好，那国中到高中继续流失，高中到大学就没有人了，就变这样。好，那我们从另外一角度来看，我们就要来思考什么是信仰的传承，什么叫做信仰的传承。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对不对？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各位，这个信仰传承所讲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要求是我们，对不对？啊，我们这群人，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然后呢，我们不是只有自己。尽心尽性尽力爱神，我们也要把上帝的吩咐殷勤教训。那个殷勤教训不是只有在会堂，各位，因为那时候没有会堂，它就是个生活教育。以色列信仰是个生活教育，就是在生活里面，所以无论家里、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意思就是你的全人、你的全部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些信仰的东西应该要放进你的生活里。你要透过这些的生活跟你的孩子教导他如何遵守神的话，然后在你的房屋、你的城门，意思是你的整个社群、你的生活的社群的当中，要能够在这个当中被彰显出来。所以什么是信仰传承？对我们的青少年父母来讲，或对我们的儿童父母来讲，什么是信仰传承？信仰传承的核心是什么？建立对福音还有圣经信仰清楚并真实的认识。各位，我们可能课教的很多，有些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非常成功，他可以把在六年内把66卷圣经教过一遍。好，各位，可是如果我教完了，但是我的孩子却对信仰没有真实的认识呢？我的真实指的是不是他上完课集满点数，而是他没有任何体会。如果同时间对林彩云老师在教那个约书亚记，各位，如果我们约书亚记讲那个烙耶利哥，我们所教的是什么？我们是只是告诉他，烙七圈啊，安静啊，要对上帝有信心各方面，还是我们要教导他是他的生活里有没有耶利哥城？他要怎么来面对这个耶利哥城？他怎么在当中经历上帝？什么叫做成为基督徒？应该不是只有爱的氛围。刚刚刘老师讲那个，我很有感受啊。 很多时候我们爱那个喜欢那个爱的氛围，喜欢那个幸福的感觉，可是我们不太能够去帮助他面对真理，面对真理。可是问题是真理才是帮助他，因为感觉会变，可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么看重感觉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在真理上建造？除非真理成为他的生活经验。我们怎么帮助他我们要求他每天灵修，可是他灵修完他就把圣经合起来就放着，他没有带着神的话进到生活里啊。那对他来讲他就觉得灵修很无聊，读不懂。那我们怎么帮他让那个灵修生活的神的话刘富里院长讲的那个每天一句话，对，那一句话我可以带到生活里，然后我可以思想，我可以敏感，以至于我就发现神与我同在。因为神今天早上透过这段话提醒我，神透过了谁又再次提醒我，他才会经历到那个神，那真理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代信徒，我常觉得我们的二代信徒很辛苦，就是在于很多时候他的父母也许是基督徒，可是他的父母没有被建造。我的没有被建造是不只是他没有那个养育的方式被建造，也包括他的信仰没有被建造。他就是信主完了之后受洗完他就停在那里的，他其实他的生活很多的价值观没有信仰在里面。所以他虽然是个基督化家庭，但他的基督化只有在于客厅有那一个挂牌，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可是他的生活很多方面他是基督教文化下的世俗，他依然看重是我的孩子要念医科，他依然看重是我的孩子的成绩要比隔壁的那位弟兄的他们家要好。哦，会不会你的那个孩子们从那个从小，因为你们这一群父母在这里，然后从小呢他们就不断的被比较，一路比到大学，还在比世俗方式。我们到底怎么去帮助孩子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考量的依然是成绩、课业，而不是敬虔爱主？所以我们只给他基督教文化下的释放，我们怎么可能让他在当中看到那个信仰的不同？啊、哦。我们怎么帮助他从那个世俗方式来，我们要帮助他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有些孩子哦，他在台北，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就是都住在家里，他们开始离开家里，大概就是除非念大学，就他如果念到外地的学校，那他就会到他都会到外地去，这大概是他唯一可以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好些孩子他是在离开家之后他才抓住耶稣。因为他在家里的时候，各位，我们现在那个孩子生的少，我们父母非常的保护孩子，我们特别是我的教会很多是中产阶级哦，我有时候开玩笑跟父母说，你们就是孩子的神，因为孩子为求以先，你们已经帮他所需要都预备好，而且超乎所求所想，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缺乏，而且他的困扰是他的选择太多。他没有所谓那种我需要，我跟那个孩子讲过，因为他的家庭非常的富，非常的算是非常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过你需要努力争取什么才能得到？他说没有，反正我只要撸一下那一下，我爸妈就会给我。所以他有时候他不晓得他就是他拥有很多资源，但是他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才是他要的。如果我们不帮助他在这当中透过那个需要，透过那个寻求跟神建立关系，各位，他永远都没有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他不知道他要怎么跟神祷告，他也不晓得原来这个神这么的丰富，因为他不需要，他看见爸妈，爸妈看得见，上帝看不到，爸妈不用求，对不对？因为为求以前都给你们，耶稣还要求，求还不见得得着。对，这个当中他很容易就会慢慢习惯往这边走啊，他不会往这里走。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建立关系？好，所以我们要思考父母在当中的角色，我们怎么帮助父母在当中建造起来？家庭的社经状况跟孩子的灵命成长没有关联。我想这应该会给一些教会，如果你是中下阶级比较多的或弱势，你可能会有点安慰。这个不是我说的哈，这个是亲子革命里面的作者在当中研究，他说家庭的社经状况跟孩子的灵命长没有关联。 啊，家庭收入与父母的教育水平、年龄、种族、职业都不会影响孩子的灵命成长。意思是什么？父母不能以这作为他的借口，说我没有时间做教养。啊，但是孩子少比较容易养育。为什么？可能因为跟你的资源分配跟你的教养时间的长短有影响，所以投生的孩子比较容易养。所以我想圣经讲把投生的孩子献给神，可能也有他的属灵的意义存。除了属灵意义之外，还有他实际上真的，你可以发现你第一个孩子比较容易养，对，因为花很多时间。好，如果射精状况跟灵命成长没有关联，表达的是什么？中下的孩子他可以也可以有好的灵命，中上的孩子不表示他灵命比较好。的确中上的孩子可能他受教育的机会会多一点，但是我想在教会他应该是可以一起被对待的。另外是孩子的灵命跟父母的婚姻状况却有相关，单亲相对在养育上会有困难。各位，我这不是对单亲的家庭有贴标签哈，而是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确是比较辛苦一点啊。所以各位，如果他的孩子灵命要好，我必须说父母的婚姻要先好。我在牧养青少年过程当中，常常看到的是，有些孩子他到青少年，他特别容易需要谈恋爱。或者他的那个交友状况比较混乱，很多时候是因为父母的婚姻不好，所以他没有在父母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安全感里面，关系的安全感里面，这个青少年他没有把感情投入家庭的基础，因为太危险，这个家也成为一个危险的地方，他就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得不到那一个满足的爱，安全的空间，他就很容易他需要透过外面，透过一个男生，透过一个女生，他在当中得到那个爱。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乱谈恋爱，我们要帮助父母先建立健康的婚姻关系，因为健康的婚姻关系里面，小孩如果想谈恋爱只是因为好奇而不是因为需要。好奇很容易解决啊，因为他谈恋爱觉得很就觉得很无聊或什么浪费时间，他就走了。因为他不需要透过这个得到爱，他在家里有满足。可是如果他在家里没有满足，我遇到过一个孩子，我蛮心疼的。她其实长得很漂亮，一个女孩子，可是因为她的家庭状况非常非常的破碎，然后她得不到爱，她就不断的换男生，因为她很漂亮嘛，所以她很容易有追求者。可是问题是追求的人都不是好人。可是你要怎么帮助他？除非他真的在那个家庭当中得到，我在当中其实在帮助一些孩子在灵性的成长上，我常常都发现，因为他缺乏爱的过程里面，他如果没有跟神连结啊，他就更辛苦。他常常都要先恢复的是他跟神的关系，他才有可能摆脱那个家庭的那个不健康的状态里面重新成长。所以如果我们要减少青少年的问题，各位，我们要先帮助我们的伉俪要先建立好健康的婚姻关系。所以要帮助的父母，这件事是父母有了孩子之后常常忘记他们是夫妻，他们需要去经营夫妻的关系。然后如果婚姻关系改善了，亲子的关系也会改善。为什么？因为父母的关系冲突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父母会互相拉扯，会拉孩子作为你要站在妈妈这边还是站在爸爸这边，孩子其实会混淆，他也会有冲突。所以在这当中改善的过程当中，你才不会有那种过度笼络。有些父母就会因为这样，他要拉拢同盟盟友啊，很多时候可能就有人会比较偏袒。各方面其实都会造成对于孩子的教养的影响。好，那单亲相对在养育上有困难啊，所以我们教会如何帮助单亲啊？我们教会有单亲团契，单亲的姐妹团契，而且人数不断在增长，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但是各位，这个我有困难，我要特别讲啊，单亲的妈妈相对来讲还容易一点，那单亲的爸爸也很多啊。好，那单亲的爸爸，我们如何帮助他养育？ 哦，所以各位，我们在讲多元成在反这个多元成家各方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可能更要反求诸己，我们教会的这些父母们的婚姻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自己的婚姻乱七八糟，很有状况，我们在反多元成家的时候，我们会被很多青少年嘲笑，我们没有说服力啊。好，所以以亲职为人生首要工作的父母比较容易养育出好灵命的孩子，就是他看重亲职，他看重重视的是我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当中为作为重要工作的父母比较容易养出好灵命的孩子，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上帝是托付父母来养育孩子，不是透过学校、政府跟教会。现在大陆因为宗教法的关系，很多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的整个的宗教的养育都有问题。有的地方比较严格一点，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礼拜天去教会，老师知道的话，回学校的时候老师会叫他写礼拜天在他教会做些什么，要因为老师要做思想改造。所以现在变成很多时候青少年大概没有办法在教会得到喂养，因为很多的困难啊，所以在大陆就有牧者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于父母的建造更为重要，因为父母在家庭做安全嘛，对，他不能带到教会的时候，至少他在家庭父母怎么带孩子，这个这边很重要啊。所以如果这个父母愿意透过亲子来荣耀神的当中，他就会在当中会带出有好灵命的父母。我们怎么帮助父母建立这个观念？也因为这样，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我们要透过生活，日常的生活在当中来建造孩子的时候，各位，你是什么样的人，比你能给予的支持更会塑造你的孩子。你对信仰的态度实践会比其他事物更影响你的孩子。所以，影响年轻人宗教或教会生活最重要因素是父母的宗教生活，还有父母对宗教生活的教导。如果父母对于宗教生活他觉得也无所谓，那么他孩子也无所谓，因为孩子没有感受到教育宗教教会生活对他来讲重要性。所以父母的信仰如何，很容易孩子的信仰就如何。各位，可是我还是要说哈，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他得嘛会出后顺啊，我遇到过有些二代的孩子，他们自己愿意信仰觉醒，离开他们父母的那一套，但是真的这个觉醒跟离开不容易，因为他要跟他过去的那我学生他过去是非常习惯安全就是因为生活条件都很好，所以他们都有所谓的舒适圈，生活得很好，所以当他要离开开始进入那个信仰的冒险的时候，他其实有害怕的。可是当他在这样的一个追求信仰的过程里面，慢慢的他的母亲也被感染，所以这个孩子投入教会侍奉之后一两年之后，他的母亲也投入教会侍奉。可是之前呢，他的父母是跟他说，你干嘛来教会那么多时间，其实他来教会时间多不多，也没有很多啦，就是礼拜六来个大专团契聚会，礼拜天来个教会侍奉而已，就是两个时段，其实不多。可是对父母来讲，他觉得你干嘛来教会来那么多，因为父母只来一个主日崇拜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学习信靠上帝，营造他可以探索信仰跟信心，并在爱里自由的回应。我要特别提哈，当儿童记我们过去很长，就是我们的亲儿童儿主的时候，我们用宗教教育在教导他，我们就觉得这群小孩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是儿童在教会长大，他到青少年他自然就是门徒。各位，没有这件事哦，好，请忘记他哦。很多时候二代看起来更像慕道友。我之前遇到过有个教会哦，这个孩子哦，国中三年都没有来教会，因为他要念书，因为妈妈说要念书，因为考高中很重要，念书哈，真的。然后他高中呢考上了第一志愿，他就后来来教会，来教会的时候坐在后面玩手机干嘛都没有来融入。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他说我来还愿， 啊，因为上帝让我，他说因为上帝让我考上第一志愿，所以我来还愿。啊，那个行为举止更是破坏，还不如不来哈，还破坏了团契聚会的次序各方面。可是各位，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是这样，你要把他当慕道友，你不能把他当信徒。他只是一个有很多基督教知识的慕道友，但他不是基督徒。啊，可是当孩子宗教教育到儿童，到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其实进入一个怀疑时期。那个怀疑不是不好，因为他要重新去思考，到底你们教我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对的。各位，我想这个你们很，我们很容易理解。你想想看，小学的时候他都会说老师说不可以怎样怎样，对对，奉老师的话为圭臬，对不对？可是他慢慢到国高中，他会开始去想这个话是对的吗，这个话是正确的吗？所以同样的，他到信仰他也会这样想啊，他会去思考神真的存在吗，神真的是慈爱的吗，神真的是神怎么会容忍苦难的存在，他也会有这些思考的问题啊，对不对？哦，每个孩子也都是神学家，他会思考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怎么回应他？哦，特别你看我们现在在讲论多元成家，我们怎么回应他？我们会说你怎么会这样问，没有信心，我们就完蛋了。哦，在这个世代对话的先前条件是你必须要宽容，你要给他空间对话，我们来一起来谈谈。他当然他知不知道你的原则，绝对知道嘛，毕竟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对不对？可是当你愿意跟他对话，聊聊他为什么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给了他一个去思考的空间，他会把他的怀疑都带来跟你对话。各位，这个好处在哪里？至少你知道他脑袋瓜装了些什么。他如果不跟你对话，他自己在外面形成了一个，自己想完一个系统之后，你要跟他对话就困难了。哦，我们有个学生，他因为对教会儿童时期对教会有很多的不好的经验，所以在他脑袋里面已经形成教会就是一个这样这样这样的地方。啊，他自己在外面呢，去修哲学系的课，去修一些什么课。感谢神哦，他在哲学系遇到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老师。这个老师在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还是引导他要回到教会来。可是我们讲，你光要跟他对话，讨论他里面的一堆问题啊，你没有花，你每次见面没有花个四五个小时，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没有解决完哦。你只是跟他对话完而已哦，不表示他就接受你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大学生了，他已经大学生了。所以你怎么帮助他有那个回应，让他可以在他有问题的时候他会来问你，他会想要跟你聊。他知道他来问你的时候，你不会说你这么不爱主，你怎么可以不怀疑上帝呢？你怎么可以跟这世界想的一样呢？各位，我们只要讲这些话之后就拜拜了，对不对？好，所以父母怎么回应？父母需要被装备啊。对，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至少我们要知道怎么听问题，听他说话，对不对？所以还有地方就是成为爱的榜样，不论孩子做了什么，都能够享有无条件、不论断跟永远拥抱的爱。我们要帮助孩子学习在这当中信靠上帝。很多东西我们的确有疑惑，但是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在当中一起学习如何寻求上帝，承认我们就是不足，但我们在当中我们学习回应，在这当中来帮助他。好，所以你在孩子身上的影响力与你跟他们建立的关系成正比。我们过去的世代，我们很容易用父母的权威，对，华人嘛，对，讲不过对我们都说我是爸，我是你爸你妈，所以你要听我的。好，各位，这个当中小时候可能有效，可是直到长大后，有，你知道，当他站起来比你高，当他发现他也可以有拳头或者有钱他可以离开的时候，他就不会听你的。所以我们怎么帮助他在这当中赢得他的尊敬跟信赖？各位，特别是在这个世代哦，我们的孩子很要求平等，他没有所谓那个上下那个从属啊，他也不会因为你是牧师他就尊敬你。那么你怎么要赢得他的尊重？除非你的生命、你的榜样让他觉得你值得尊重。 要不然光靠你是牧师没有用。对，他会说你是牧师你就了不起哦。对，你是我爸就要听你的哦。各位，这个不是你教不教的问题，而是这个他的同才的过程，这个社会过程当中常常都要，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太多那种尊重，因着你的职分而给予你的这个尊重，我们这个我们的传媒没有教这件事情，对不对？只要不 OK 翻桌都可以嘛，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赢得他的尊重，赢得他的信赖？他在观察你。好，所以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父母也要做这件事啊？我们的父母如何做父母？所以这年头做父母很难啊。我有一年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你知道我们在那个基督教书房啊，我们出版的书都是如何与青少年坦诚沟通啊，如何与你的孩子什么，对，都是从父母角度要教导父母，对，没有出一本什么青少年如何与你的父母坦诚沟通，对，因为一定不会卖，没有人要买啊，有啊，就是父母要买去给孩子，希望孩子可以读这一本，然后去跟父母沟通，对，这样不会读，所以我们大概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习俯就卑微，对，我们要学去在这当中学习忍耐，学基督的忍耐，在这过程，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里面，因为我们愿意蹲下来的过程，我们其实会赢得他们的尊重。而在蹲下来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没有说我懂得比你多，你要听我的，他们相对他们讲完了他们讲的，他们就会来想听听那你怎么看，你才有机会讲、啊、他不想听你讲的时候你讲那么长对他来讲都没有用啊。那个有些学员对不对，爸妈在唠叨他就把那个声音开扩音呢放在旁边做他的事啊，对不对？你以为你讲完了，有啦，你自己讲得很开心啦，但完全没有在他脑袋里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当中帮助我们的父母，那个影响力是跟关系成正比的。好，因为羊认得牧者的声音，那什么是牧者？就是常跟他在一起啊，就是跟他有关系嘛。好，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当中帮助我们的家长有那个深化的日常生活，就是不要只注重孩子的外在行为，却忽略他内在的表现、内在的蜕变。啊，不是只是控制他的行为举止，而是透过耶稣与神建立的关系成为真实的典范，然后在孩子的面前活出活泼的信仰，就会成为教学的良机。意思是我们他年纪小的时候，我们会用很多外在的诱因啊、规范啊、要求啊，促使他顺服啊。可是如果我们只在当中一直看，一直就是要他做行为，可是我们都很会做啦，中国人就会做悲顺这件事情，对，就是表面上我都听，是，那暗地里我们都做另外一个啊，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时候青少年不要看，都是因为他暗地里做的事情，对，他 hold 不住了，然后不要看了，然后你就要负责帮他擦屁股，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意义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各位院长，有些东西是教会的文化、家庭的文化、家庭的传统，跟真理无关了。跟真理无关，我们怎么帮助他了解这些东西？有没有些跟真理无关的事情，我们可以给他多一点点的空间？要不然这个孩子当他长大成人，他可以自己决定人生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活在罪恶里面，或者他就学会隐藏，成为双面人。我有时候跟我们的学生讲啊，特别在外地的孩子，我都说你在外地怎么生活我都不知道啊，反正你回到教会来，你回到台北来的，回到教会来的时候，你就是在那边主日聚会有来啊，你团契聚会准时到啊，各方面的，我也都会觉得你还是个好人嘛。我怎么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不会有人知道，所以哪天你不要扛，对不对？孩子也很容易啊，他在学校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他在教会可以长另外一个样子嘛。所以我们有些学生他我以前带有些学生他不太喜欢邀请朋友来教会，他怎么可能邀请，对不对？因为这两个世界，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他怎么可能把地上的国的这个他在教会外面学校的同学带到教会来，那不就不要扛了吗？他反正哎呦，你怎么来，你在教会怎么看起来这个样，你在外面都不是这样，对，他怎么活下去，对不对？所以两面人。可是各位，我们会不会父母也是两面人？ 对，进教会大门的时候还在吵架，然后进教会的时候就手牵手，小孩会看啊，小孩会看啊，好，所以我们在当中活出那个信仰，就会成为他们帮助。我们讲父母可以不知道怎么教，但是父母至少要能够活出那个信仰。他可能很多东西他不知道怎么讲解释一些东西，可是至少他的生活各方面，他学习尊主为大的时候就会有影响。父母如果坚持我不论去哪里我礼拜天一定要带孩子去教会，小孩会不会有影响？会。那个有东西，有些东西其实无关乎已经不是那个所谓真理的教导，那是身教。我常常跟一些辅导们讲，我说很多东西是不用教的，不是你用教导，是你的生活就会先告诉他一些讯息，而这些东西会养成习惯。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孩子不知道什么，到了聚会的时候就会自动分开，男女就会分开坐，没有人要求他们男女分开坐，但是他们就是会自动男女分开坐。各位，那是不是用教的？没有啊，我们教会没有教说聚会的时候男女要分开坐，但他们就很习惯男女分开坐。我不晓得到底是 谁影响他们的会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在当中怎么营造一个让他们可以信心可以成长的环境？因为外在表面的信仰生活不足以维系坚定的信仰。如果他只有外在的表现，所以各位，门徒的建造不会只有，你不能只放在他有稳定的主日聚会，有参与教会侍奉，有十一奉献，有灵修，你就确定他是基督徒。各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更要看是他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用什么价值观来做决定，因为那个价值观才是他内在整个信仰的核心。所以一个注重表现的信仰无法持久，当他经历到挫折、痛苦、不安全感或内在对信仰主权的挣扎，意识到他们没有能力或兴趣继续坚持信仰，他们就会把信仰放在一边。好，所以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在这当中学会坚持信仰？我们不能只看他的表现，只要求他做到某些行为，那我们很容易变成律法，而他没有经历到那个信仰的活泼。好，所以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深化日常信仰？我们需要帮助家长学习用对圣经的认识跟原则来做各种教养的决定，全家一起探讨属灵的事，建立真诚的关系，帮助父母本身刻意追求信仰的成长，然后制造全家一起体验信仰的时刻。用圣经观点一起来面对生活中的事情，然后努力固定参加那些融合信仰跟生活的属灵活动，全家一起，全家一起去服事，全家一起去短宣，看电视的时候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跟信仰有什么关系。有些家庭很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在看电影的当中讨论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什么相连接。各位一定有，因为它不是跟信仰冲突就是跟信仰相合嘛，你能不能讨论？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带入信仰的讨论，只是我们没有习惯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很容易把信仰就放在礼拜天在教会内的生活，或者是偶尔他犯错你会说这样耶稣不喜欢你我们就让耶稣 变成坏人其实是我们不喜欢他做这件事，但我们就说这耶稣会不喜欢。我们怎么去当中制造那个体验信仰的时刻？父母如何在这当中彼此帮助父母们彼此的帮助，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信仰的养成是一生的过程，所以永远不嫌晚也永远不嫌早，一生的过程。但是我还是要先说孩子的信仰轨道在高中前就已经形成所以教会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投资在儿童跟国中国高因为很多东西他前面你预备好了，你后面大学各方面他就容易做。但是我们往往把最好的人留在了成人，然后我们派神学生，我不说神学生不好但是的确神学生他的时间有限， 特别如果你用一年换一个神学生，你的羊，你的青少年，他们就会没有安全感。好，而且还有东西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变成，你知道神学生来啊，神学生就活在现，只有活在当下，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他对于这个孩子一无所知，他光认识完这个孩子就一年就过去了。然后当他想说什么时候，他已经又换教会了，好，或者是神学生他本身他自己很多的信仰都还在重新的整理的当中，他怎么帮助你的孩子？哦，所以牧师应该自己先下来带青少年，对不对？因为牧师带着就会带醉酒嘛，除非你跟执事会吵架你走了，对不对？因为你跟带就会带醉酒，对，你怎么在当中带领你的？你要想想哦，这些孩子未来就是你的教会同工，他会是未来你的教会的家庭。因为如果他没有离开，他没有到外地去工作干嘛，基本上他应该就会留在你的教会。你如何从儿童开始培养你的未来教会同工？哦，我因为我们常在做儿童，我们很多教会做儿童是因为做儿童就会有父母来嘛，开拓教会通常都是这样，都鼓励你先做儿童，然后陪读班，对不对？客服班，然后就慢慢接触父母，然后就建立教会。可是各位，儿童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成为门徒啊？到青少年他可以经过怀疑的过程，他成为门徒，他才有可能进到学校啊。各位，我们现在进不了学校啊，只有孩子可以进去学校。孩子可不可以跟他朋友传福音？可以吗？因为这件事没有律法禁止嘛，对不对？可是你进去你随便讲一个东西就会被告嘛，对不对？哦，我们教会在做一些的那个外学校的那个福音工作都很小心言论，非常非常小心的，因为怕一不小心那个门关起来我们就进不去了，即使那个学校在我们教会旁边。可是孩子能不能进去？可以啊。孩子可不可以邀请学生同学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可以吗？可是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信仰都怕怕的，不清不楚，对不对？连表明他是基督徒身份都他都很害怕，你期待他未来能够怎么做？他不能只活在短宣嘛，只活在那个敬拜的时间嘛。好，所以我觉得当中，我觉得可能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的教会的人力配置，我们怎么在当中建造儿童、青少年，然后建造父母。好，特别是，我后面再继续讲哈。好，然后各位还要很小心啊，对于二代哦，伪善是最具破坏力的教养因素。哦，特别是二代的父母，这个很严重。我觉得他们也不见得是伪善，而是他们没有被，他们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没有被建造起来。那这个东西对于二代的孩子来讲很有杀伤力。我的学生哈，有几次跟我起冲突的时候，他们马上跟我讲的是，你就是跟那些大人一样。哎，对，他就说你就是跟那些大人一样。然后后来才气冲，然后生完气的讲，后来弄完了，他就说对不起我。你懂我意思吗？就当他一受伤，他马上跳回去，就是跳回他过去的那个经验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所以你看，如果那个过去到现在，他还能够让他常会说啊，对啊，你们这些大人都这样，对，气话出来都是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怎么引导他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就困难。好，所以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做父母事工？各位，因为父母对青少年的建立能力跟他们所造成的伤害相当啊，我们需要做父母事工。好，你可以看到家庭可以建造青少年，家庭也可以伤害他们，能力是相当的。好，而影响青少年信仰成熟的最大因素是家庭的宗教化程度。意思是什么？就是谈论信仰的频率、家庭崇拜的密度、一同参与助人，这些具体的经验频率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信仰成熟。所以你可以看看，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他的某些恩赐跟能力被他的家庭所贬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让他相信他真的有这些能力。如果他跟他的父母在做这些事情做习惯了，对他来讲，就算他离开这个，他还是很容易会去做， 因为他很习惯。就像我刚刚讲，有些孩子遇到撞墙期，可是眼睛培林会，他还是觉得他该来参加。那他会鼓励别人哦，说：“哎，你要来听现场，现场比较有感觉。”哦，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有些孩子他就还是会习惯，我到了教会就是还是要穿戴整齐，他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穿的夹脚拖跟短裤去教会。为什么？各位，这不是教的。我的这不是教，是指说这个很多时候可能是父母从小就这样培育他的过程里面，他已经习惯了。我记得很久前啊，我那时候在参加那个万国敬拜赞美学校的时候，那个何用人徐老师，他就说他们家主日的时候，妈妈都会先把钱弄整齐弄平，让他带着一张看起来就是很像新的钞票去奉献。各位，这是经验哦。我不晓得在你的在你自己被培育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类似这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外地念书，那我的学校就是学校的老师就会成为我们的团契小组的家长，他们都住在宿舍，所以他们会开放家庭。那对于在外地念书的人来说，去开放去那去家长家很开心，因为骗吃骗喝嘛，然后又有那种家庭的温暖，对不对？所以每次去小组聚会的时候，人都会最多。因为有的吃有的喝，各方面大家都，至于是不是查经或干嘛，就不是那么重要哈。所以我们查经聚会如果排在小组聚会里面，出席率都不会太差，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可是各位，你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这个部分，而是在于毕业后，我有个学妹她在新加坡结婚，我们那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她就说她那时候跟她的先生说，我们的家在找公寓的时候，她说我们的家房间可以小，但客厅要大。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要开放家庭。各位，有没有牧师有没有跟他说，你结婚后要开放家庭？没有。可是是他过往的成长被培育的经验里面，他经历到那个开放家庭的好。我大学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常常看着我们这些教会的辅导啊，老师们啊，夫妻手牵手上教会。各位，那个画面是这么的美好。他们一起开放家庭，一起侍奉主，不论他们代职或全职，一起侍奉主，这么的美好。各位，对你来讲，那个嫁娶一个在主内的，就不是一个律法，不是老师要问说信与不信，对，不是在这个东西啊。通常在问这种东西的时候，通常他心里已经有定见了，他根本没有要听你讲这些话，对不对？他只是要找你一个可以附和他做这个决定的理由而已啊。可是如果你再到你从小就羡慕这些榜样的时候，各位，你需要跟他说你要找基督徒吗？大概不需要，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羡慕，这个是身教。我们怎么帮助他这一块？所以什么是以教会为本的父母事工？各位，意思就是他是从教会出发，教会是个整体，教会是许多的家庭组合在一起的大家庭。好，什么是教会为本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整全性，父母事工是教会整体的一部分，不是抽离成为独立的事工。意思是什么？各位，父母事工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好像是儿童青少年在做父母事工，错误。各位，因为你的青少年辅导不太容易做父母事工，第一个是他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放年纪轻的人在那里，对，他光没结婚没孩子就被父母打枪了。父母知道一句话说啊，等你结婚再说了啊，等你有小孩再说啊，很多，对不对？而且你看到了儿童的父母还算是比较年轻哦，因为他们可能才刚出社会一段时间，刚建立家庭，他的孩子还小，他的社经地位可能都还在那个打拼阶段。可是到青少年的时候，这群父母已经大概都40岁50岁了，很多已经在社经地位各方面一定有个相对历练了。他对他的孩子的教养也有一个定见的，他要怎么培育他的孩子都已经有计划了。我有些学生那个学测完刚确定好学校，父母就已经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出国去游学2个月？比补习班还厉害哈，就已经都已经帮他安排好这些生活了。暑假要不要去哪里游学，要不要去哪里实习，我帮你找什么朋友的公司哈，都安排得好好的。所以你要从哪里什么时候开始做儿童的父母事工？0岁，从0岁你就开始建立他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教导他，对不对？好，那再更早，各位，他 他在涉亲的时候你要不要开始帮助他，因为他的婚姻会是一个重点。对，他选错嫁错人你就麻烦了，你光处理他的婚姻问题处理不完，然后你后面还要处理他的养育问题就更麻烦，对不对？各位你看，他其实是个整个教育整个体的循环啊。你看如果他是一代的孩子，他从儿童或青少年进来到教会，你开始慢慢造就他，建立他里面那个内在的那个价值观，他在选择婚姻选择他的家事业各方面上面，他会有一个优先顺序，你在做预防，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是从社青才进到教会的呢，你也要帮助他。什么叫做基督徒家庭？各位有的时候我在思考这个过程，我觉得你知道很多我们所谓的二代的家庭啊，他父母都是一代的，他其实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基督徒家庭啊，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啊。对，他有时候去教会推家庭祭坛，他就做家庭祭坛，然后很痛苦，因为小孩觉得家庭祭坛也很痛苦，想到家庭祭坛时间，小孩就还想我要怎么样可以逃过家庭祭坛时间，对不对？那父母也就很沮丧，我想要成立基督化家庭不就从家庭祭坛开始吗？各位，家庭祭坛是好事情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弄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把家庭祭坛变成一个很那就家庭痛苦时间，本来是一个敬拜赞美主很清点，我们就变成一个痛苦时间。对，可是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这些其他的东西呢，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对，那有些就算他的父母是二代也是一样啊，因为他从小也没有被这样教育过，他怎么去带出后面的属灵的家庭？都很辛苦啊，所以我们怎么帮他？所以各位你看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从他不论是他哪一个阶段，其实都会是我们父母事工的延伸或预防啊。等到他儿童慢慢帮助他怎么样建造他的孩子的过程，养育他孩子的过程，他到国高中你相对就容易带。所以父母事工他应该是个门徒造就，他不是只是亲子教育，父母事工应该是儿少的同工跟成人的同工要一起努力的，因为成人他们的父母都在教会的伉俪啊，成人事工的里面啊，是成人的牧者在牧养，对不对？可是他们的灵性好坏会影响这些孩子在儿少的成长，我们应该要彼此互相帮，所以它是一体的，它不是被分割开来的，不是我儿童所以我现在做儿童父母事工，那只有部分啊。父母应该是成人的事工，要去做门徒的造就，而互相配搭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帮助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家庭事工被完整建造起来。所以谁要来做这件事情？为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怎么推行内容？怎么推行？所以各位这句话啊，对不起，服事的对象加目标等于你事工的内容。你的服事对象是谁？如果你像我们教会有单亲的家庭，可能某个牧者是负责服事这群单亲的家庭，那他的目标是什么？就表达了他现在他在做父母工作的当中，他要怎么帮助他们。如果你的是伉俪啊，伉俪有分，对不对？有那个年轻的夫妻，还在零岁到三岁的这个夫妻，有国中的国小儿童的夫妻，国中人，他们的需要不一样，你怎么建造他们也不一样。我们教会有家庭哦，因为实在很优，他们很看重孩子的信仰教育，后来他们就决定一起去上从怀疑到相信课程，他们决定要易子而教，因为跟自己的孩子很难讲，他们决定教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也很好啊。或者是父母一起的祷告，或者父母一起在当中阅读我们如何教养孩子。各位其实对于教养来讲，每一个父母都是新手啊，他们过去的世代跟他们过去成长的世代跟他们现在孩子所面对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光去看大学的科系，各位有些科系我真的还不晓得那是什么科系，我们有些学生他们科系乱乱填，填完之后自己上的科系，我说你们可以再上什么，他说我也搞不清楚，我光看他的科系的名称我也不晓得他在上什么。那各位你看未来的世代里面有这么多的变化， 大数据 AI 这些东西，这是过去家长们所没有。所以我常常会有时候在跟我们教会的一些比较年长的父母在讲的时候，我都说我们要学习谦卑啊。我们可以用我们过往的经验为我们的孩子预备未来，但是他的未来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上帝的手中，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你可以预测，但你不能掌握。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父母在这一块上面学习放手，要不然父母自己会成为孩子的神。然后，可是你知道，父母没有办法成为孩子的神，是因为有一天孩子出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来问教会，说：“哎，我的孩子最近呢，精神有状况，婚姻有状况，怎么办？”我遇到过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怀孕了，未婚怀孕，然后妈妈希望女儿把孩子拿掉，女儿想要生，这想要生哦，无关乎信仰，她只是觉得，因为这年头未婚妈妈也是个 popular 的一个，没有什么这跟这信仰无关哦，然后可是妈妈希望想女儿可以把孩子拿掉，因为妈妈觉得不好嘛哈，然后来找教会，希望教会的同工传道同工去跟她谈。哎，我听了我就想摇头啊，怎么谈？各位，我们过去跟这个孩子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然后我现在要去找这个孩子约谈，然后跟他说你妈妈要努力让他不要拿掉孩子，难不难？
难。
可是过去，就是过去我们可以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不需要来教会，反正父母都讲嘛，信仰是一辈子的事嘛，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再来都来得及。各位，他国高不会来哦，他大学就很难来，他社青就更难来，除非他遇到人生的困难。可是各位，现在人生的困难有这么多的出路可以寻找啊！我们教会对面就是庙产啊，每个礼拜天排队的人之多啊，哎，都是青少年，充满了热情，信仰的热情，对不对？那么多，我们如果不在儿少的时候抓住他们，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抓住他们？儿少的时候是成本最低的时候。好，所以思考我们教会所面对的家庭啊，我剩下八分钟啊，教会所面对的家庭啊，我们有一般的家庭，对不对？我们有单亲，各位单亲有失婚的啊，有属灵单亲，还有那个伪单亲，我的伪单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南向啊，台商啊，各位这个单亲也很麻烦的。这个单亲没有比失婚更容易啊！我们有学生哈，因为他父亲是在海上工作，不是上海工作，是海上工作啊、大概半年或什么才回来一趟。哎，你知道他们家很习惯没有爸爸存在，有时候爸爸存在的时候，他突然间忘记，切水果就拿了三个叉子，忘记爸爸，然后一出厨房看到啊，忘了爸爸，还要回去再拿一根叉子。好，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啊，对不对？好，那单亲各位，我特别讲哈，单亲妈妈还好处理啊，单亲爸爸怎么办？因为单亲爸爸不太会照顾小孩，所以就有阿姨出现。啊，你知道这很复杂，很混乱啊。可是各位，我们会做单亲妈妈，因为教会姐妹多。那单亲爸爸怎么办？谁做单亲爸爸？啊，我们怎么做帮助这些？所以我说教会为什么我们说父母事工不能分开，就在这里。如果教会是个大家庭，那么其他的一般的家庭比较健康的家庭，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些家庭的后盾？我讲一个例子哦，有一个牧者，他自己有一个孩子，那个男孩，那他们教会来了一个单亲的家庭，这个妈妈也养了一个男孩。然后本来这个男孩呢都还会来教会，结果有一天他就跟牧师说我不想来教会。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因为我看到你跟你儿子的互动我很难过，因为他没有爸爸。然后那牧师就跟他说，我的儿子到现在还会坐在我的大腿上，偶尔我就这样抱抱他。他说你要不要也当牧师的儿子，牧师让牧师抱抱。然后这个男孩就坐在牧师的大腿上，让牧师抱他，他就痛哭。哭完之后，这个孩子就稳定在教会，因为他经历到有一个父亲。然后这个孩子呢，现在就成为他儿子的哥哥，就把自己当他，把这个牧师的儿子当他弟弟，这样在照顾他。各位， 教会是家庭，这么多的失婚的家庭，我不是说单亲的家庭他就表达不幸福哦。我们有孩子他虽然单亲，可是他觉得他很幸福，因为妈妈很有智慧，在这个处理这个离婚这件事情上面，让孩子觉得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伤害，孩子会觉得这个爸爸妈妈都爱他。可是不是很多都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帮助？另外就是隔代教养，还有我们的新移民，这个家庭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我们有孩子因为是阿嬷带，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坐牢去了，然后他没有过过生日，然后他生日都在暑假，所以有一年暑假营会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庆生，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过生日。我们教会如何在当中帮助这样的家庭，这孩子可以在教会，他虽然他的原生家庭是破碎的，可是他可以在教会找到另外一份爱，他可以在教会看到一个基督徒家庭的美好的样子，然后这个会成为他的祝福。他还是要面对很多他家庭的困难，但是他可以在这教会当中得到支持，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还认识一群人哦，各位，这是我们现在新，我们将要开始，我们已经在开始的儿童的父母，就是 Y 世代哈、哦，这是2015年哦，探查是说救命啊，我的父母是 Y 世代哈、哦，意思是什么呢？因为 Y 世代是一个从小到大追随自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代，然后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代呢，碰上一个凡事要以他为中心的小孩。所以就是 Y 世代哈，所以这个1980年开始出生的哈，1980年后出生的啊 ，Y 世代的，目前你看1980现在2018嘛，38岁，所以40岁以前的，是不是刚好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父母的差不多，对不对？大概就是，儿童，大概是你们，大概是会教会儿童的父母，啊，如果他早点生，可能就是国中。高中应该没有了，高中的话就很拼了、高中会比较拼一点点、儿童父母这是教会目前在面对的父母。各位我要讲、这群父母呢就是过往20年前教会无力接招的国中，就是教会那个年代无力接招的国中生，就是教会开始大量用体验教育营会活动各方面在吸引的学生，就是这一群父母所以过去教会无力接招，现在他们成为你教会儿童的父母，教会要如何面对？好，这群父母，我要特别讲这群父母，是因为我觉得 X 世代父母或什么，他基本上跟我们跟目前的牧者的年纪大概不会相差太远，你不会有太多的那个沟通各方面世代的差异性。可是 Y 世代的父母会是一个大问题啊，他们什么呢？他们是数位原生因为他们是网络世代啊，他们的配偶种族多元，因为全球化啊，通常晚婚。不过但是目前也有很多是开始早婚了，有的开始毕业后大学毕业后一两年他就结婚了。好，然后呢他不受传统性别限制，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在妈妈一定要带小孩这种，有的时候是爸爸请育婴假在家带小孩，然后妈妈出去工作。好，所以这一个世代的父母他有这样的特质，数位原生，种族多元，然后有的时候晚婚，然后不受性别传统影响，所以各位你不能用传统的想法来规范他跟教导他那这群父母呢永远开机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很常在网络上晒小孩晒娃娃各种，然后呢他们把个人的主义跟自我的表达视为最高价，所以呢因为他们永远开机晒所以你会看到什么自拍夫妻拍、亲子拍、小孩拍，然后受社群媒体影响呢，九成的妈妈是重度的网络使用者。这样的父母，他们有什么样的育儿特质呢？他们的育儿之壁是长辈，就是长辈呢，他们最困扰的是长辈的观念，所以跟上一代的教养观念最冲突他们。然后呢，他们。从工作第一到家庭优先，对他们来讲现在家庭，所以你看你们发现现在很多的广告就是年轻的家庭带着小孩一起出去放假买车，有没有你看那个买车的广告很明显 啊，各种啊，家庭有点非常强调那个家庭的那个一起，然后暖爸当道啊，搞定孩子才够 man。我在华神嘛，就有老校友就说，以前那个年代，男友弟兄背着娃娃，小孩在外面走的，这个一定会被院长骂啊。可是呢，现在华神呢，到处都是弟兄背着小孩在外面，啊，啪啪照啊，暖爸当道。哦，所以各位，你的父母事工不能只做孩子。我发现我们教会最近在做 PG 哦，一对福音朋友，很多都是爸爸带着小孩来，而且爸爸更比妈妈更会料理小孩。哦，暖爸当道，所以你怎么牧养年轻爸爸？我们过去做父母事工，大部分都是带妈妈，妈妈小组，对不对？可是各位，你可能要爸爸啊，爸爸学校，对不对？啊。你可能要想想爸爸怎么办。好，另外就是父母的月特是不会为小孩放弃社交生活。好，所以你看，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妈妈放风时间，哦，就把小孈丢给，不能丢给谁哈，妈妈就会自己出来啊，喝喝下午茶干嘛的哈，给孩子选择权，鼓励孩子做自己，然后网络晒娃，37%的 Y 世代父母每周会至少在脸书贴一次小孩的照片或文章，43%会制作孩子的影音短片，啊，16%会替孩子开粉丝团或部落格，啊，各位，所以你要发展网络牧羊，啊，所以你过去你可能是写家长信，是用那个周报或什么，你可能开始要用赖群组，啊，就是所以你发现老师现在学校老师也很辛苦。哎，网络有没有？家长都怪兽家长都会赖，对不对？各位，可能你在牧养这些儿童父母，然后你也需要又透过赖，因为他们网络不关心。好，所以这样的父母，我们讲讲哈，过去啊，婴儿潮的世代啊，照猪养，对不对？然后到 X 世代啊，1980年之前的他们是照鼠养，啊，各位 Y 世代是照网络养，所以他们有问题的时候，都会先去他们的社群问妈妈们。你们都怎么做尿布，你们买哪一种，这个孩子现在什么状况怎么办，都是用网络，哦，所以包括你要做福音的父母工作，你可能要思考网络这一块。好，也因为这样，过去在婴儿潮的时候，父母是集合他们透过家族或社群的力量提供智慧知识，也提供监督，所以你看这个一个村落，哦，会一起养小孩。好，可是到了 X 世代呢，因为我们的社会开始变化的过程，它开始变多是独立教养，父母自己养小孩啊，或者是送去幼儿园或什么。各位，到了这个世代呢，你想我们这个世代基本上很多时候家庭是分开的啊，小夫妻啊，可是他们在当中怎么养小孩呢？就寻求资源，透过网络社群成团，所以就会有PG 会有亲子共学，对啊，对不起，哎，等一下啊，会有亲子共学，所以也可能包含了各位，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可能要重新思考我们的进行方式，啊，面对这个世代的父母啊，已经逐渐席卷而来，我们要怎么办？啊，他们会走亲子共学的路段。哦，所以你们发现什么？有猴年妈妈，猴年妈妈社群。我们有个同工哈，哦，他在现在在尝试做 PG， 也为他的孩子做 PG 哦。那群 PG 怎么来的呢？就是他的那个孩子生的那个年代，他们组成了在新北市组成了一个妈妈的群组，然后就在当中开始召集一些人，他就成立一个 PG 社团，就做 PG， 啊，亲子共学啊，哦。我们离开了那个所谓的家族村落。我们就用网络的社群一起啊，在这当做共学。所以我们怎么做父母事工，诶，我已经过时间了啊，帮助父母你需要透过家庭的平台，在这当中帮助他们活出信心的榜样，然后创造圣灵工作的环境，所以我们需要在当中建造父母啊，然后我们需要装备青少年的父母，让他们知道如何在信仰上有效的培育子女，信仰的教育我们要帮助青少年父母知道如何做啊，然后另外呢让青少年有机会跟成人共处。各位，我们常常用分龄哦，要小心啊，有时候分龄分到后来他就不属于这个教会了 他只属于他的同侪，但没有跟成人在一起。我们需要在当中，特别是对于那些一代的孩子，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有延伸的属灵家庭功能，因为他只有在教会可以找到一个，他可以看得到一个 model， 就是这个是基督化的家庭长的样子。好，然后父母让父母有机会跟子女一同参与，比如说亲子一起去短宣，亲子一起去参与一些教会的侍奉，这个东西都是很好的。好，最后就是延伸家庭的建构，避开分离牧养的危险。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各自分离，儿童归儿童，青少年归青少年，可是我们怎么透在这当中尽量的制造机会让青少年跟成人有机会在一起？为什么呢？各位，因为青少年15到18岁如果有成人为他们做出投资，意思是跟他们建立关顾的关系的时候，看到没有，一个成人都没有的流失率是90%。如果有5个以上的成人，甚至7个以上的成人，他只有一半的流失。意思是，如他们不能只有同侪，各位，因为同侪同时间他也可能会走哦。对，你看看你的青少年，如果到大学，他只要一分开，他回来觉得没有人，他就很容易不来了。可是如果这些人，他有很多成人他都认识。这个成人不会流，成人的流动率低啊，他还是会觉得这个教会是他的教会啊，要不然他进入教会就困难了。他从青少年要转入成人这段，他也会有个流失的危险性。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好，所以最后你要开始去思考，是你要从哪个地方开始你的儿少父母事工？啊，你的教会现况跟困境是什么？数点一下你的兵丁，你的教会的人口，儿童青少年他们的人，他们的家长在哪里？你的成人的小组或团契现在什么情况？你们怎么在当中牧养这群人变成门徒？我讲了，他的困境是什么？你们的困难会在哪一个？是场地吗？还是人力？教会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他们？最后就是他不会是你要做成父母事工就一下就可以成功的。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的教会一开始要做这个儿童父母事工的时候，有个困难点，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太晚做了，所以我们的父母呢，很多他们都已经各自有想法，我们连邀请红蓝老师来分享哈，都没有几个人来参加。可是后来我们怎么样开始有改变呢？就是我们有父母，有一个叫有个妈妈，她去上了儿少父母事工的课，上完之后觉得实在太重要，她就在她的抗力小组开始推动，推动之后我们就有了第一批父母祷告会的同工，我们是从那边那样开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从里面先有那个内应，透过内应啊，透过在当中啊，我常开玩笑讲啊，民间力量永远胜过官方啊。你如果在当中找到一些平信徒领袖或什么，他们意识到这个重要性，他们开始鼓励一些教会那个年龄层的父母开始看重这件事情啊，或者是透过一些读书会，或者是一些讲台的信息各方面，你可能要来思考，我在当中怎么样累积，然后以至于做到后面，我可以帮助我的教会的父母开始被建造起来。那同时间，我怎么透过儿少的这些牧养的里面，我帮助这群儿少的学生跟教会的成人建立关系？同时间要进行，记得父母事工不是被分割开来的，它是整体。所以你需要在当中一起各方面一起思考，什么有的动可以，有的可能容易一点，你可以动快一点；有的比较慢，你需要一点时间，在当中一起来思考。那我想这个东西是牧长们啊，特别需要在当中更多来思考，跟你的同工一起来讨论，在当中从哪边开始。好，我大概就讲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仰望你，家庭始终是这个社会最小的单位，也是最根本宗教教育的单位。我们求你施恩，让教会知道如何透过教会来帮助每个家庭在真理跟恩典当中被建造起来。也求你赐恩，让牧者们，让同工们在这当中，我们自己的家庭先被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先被建造，好叫我们在传讲，在推动各样事工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可以先说话，成为那有力的见证，能够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投身参与。我们求你赐恩，不论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如何多变，愿教会成为展现圣经价值观的地方。透过教会这个家庭，我们更多向这世代述说你的心意，好叫你的心意、你的美善可以被这世界所看见。谢谢父神，孩子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